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国经典曲目《黄河大合唱》，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绎。今年三月，这一国家级艺术团体将首次访问澳大利亚，再次呈现和演绎这部作品。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的指挥王林林。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您哈，跟您聊聊音乐，也聊聊您的故事。那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哎，您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哈，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以及为什么会选择指挥这样一个门类呢？
这个我后来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你的缘分一直就和音乐在一起。我是从非常小就很喜欢，比如你后来学了音乐，然后你后来从事了这个行业，当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好像一切都很自然，就这么发生了。我从小就对音乐有一个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可能是最早的80后，所以在我的一个成长经历里头，就是在80年代的中后期，我记得有大量的西方的伟大的音乐表演的这样的一些音频视频的一些资料呢，就流向了国内。所以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些音乐，这个是给我的触动非常大的。所以当时觉得指挥行业或者说这个专业太神奇了。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在学习钢琴，所以我的钢琴老师也对我有过这样的一个期许，再加上我本身的一些小的才能吧，比如说我的听觉比较敏锐，所以这一切这几个原因吧，我觉得到后来到我一个10几岁就开始决定学习这个专业。
那您是专业就是学习指挥的对不对？
对。
我就特别好奇，因为我们这种外行人可能不了解，就如果是您像那些演奏家，那我们大概能想象他们在学校里学习什么，那指挥都在学什么呢？
指挥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表演，它可以说是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专业，它要求这个从事这个专业的学生需要有一个更全面的深入的，你不光是要演奏乐器，你还要音乐创作，比如作曲相关的这些理论的学习，同时呢你又要有一个很好的协调，能够在工作中能够判断乐团出现的一些错误，同时呢你还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人际的能力。
可能指挥对学习指挥或者说从事指挥专业的人或者音乐家来讲的话，他可能要求的更高，他要求的更加的全面。而且大家可能看起来只是在这里挥舞挥动手臂挥动指挥棍，但实际上这里面的技术也是非常精深的，所以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学习。不说从学习开始吧，就跟中国交响团合唱团的合作也超过20年了。
那这20多年来是第一次来澳大利亚演出吗？
是的，这个不光是我个人，也是我们中国交响团合唱团的第一次澳洲巡演。我觉得我们这次的巡演呢，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在曲目的选择上面，我们带了几乎全本的《黄河大合唱》的钢琴版，以及大量的中国合唱的精品。我觉得这个是在，我觉得世界范围内也好，就是如此集中的展示中国合唱艺术的一个精粹，这次巡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
你也提到了选择了大量的黄河大合唱的曲目哈，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内容呢？
黄河大合唱是其中的一个曲目，但它是中国合唱作品的一个经典，我们其他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的歌曲，也是中国古诗词改编的，大部分是这样。因为黄河大合唱是中国人最最熟悉的一个合唱作品，也是我觉得是中国的某种程度上现在在音乐这个领域里面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国之声的一个代表。全世界的对华人音乐对中国音乐有了解的朋友们应该非常熟悉的一个作品。但是这样一个作品，因为它牵扯到语言，牵扯到中文的歌词，所以真正全部被拿出来 由一个中国的职业的合唱团在一个世界的舞台上面表现，实际的机会非常少，所以我们也是很珍惜这次赴澳巡演的一个契机。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说这个黄河大合
嗯
唱其实欣赏起来是有门槛的哈，因为它有一定的历史背景，需要知道中国的一些文化和历史。那在澳大利亚会不会担心观众有可能会理解不了这样一部作品？
我觉得应该不是很困难，因为这并不是一部晦涩的作品。我觉得是可以引起一个人类的共情的一个作品，因为黄河大合唱诞生于我们国家很不太平的一个时期。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呢，也是体现中国人为了抵御国家的敌人这样的一个坚韧不屈的精神的体现。所以我相信，在全世界各个语言、各个地域、各个国家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情感或者类似的艺术作品。
我们知道黄河大合唱它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它是发生在二战时期。
是的。
那它可能是有一定的爱国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导向。那会不会觉得选择这样一部作品在澳大利亚演出会有点困难？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就是黄河大合唱它之所以成为一个中国作品的经典呢，恰恰是因为它的歌词以及它的创作里头并没有太多的涉及到某个领域，并没有太多的关于政治方面的所谓的宣传的意味。我觉得他更多的他的歌词还是在反映，就是光未然先生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全本的歌词里，他还是在反映人的精神。我觉得这个是全世界共通的。
了解，就是他这个船工号子背后所代表的那些人与自然的那些精神。好的，那王老师，您对这次巡演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我们很期待能够有三场音乐会，能够跟澳大利亚的朋友们见面。这三场音乐会的曲目里呢，除了《黄河大合唱》以外呢，我们还带来了很多中国的古典或者现代诗歌，为歌词的这样的非常优秀的中国的合唱作品。那么也有一部分西方非常经典的，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集中的展示，中国的职业合唱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是非常珍视。所有的艺术家呢，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之前有很努力的一个准备以及筹备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中哈，包括准备啊、排练的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我唯一的一个让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担心的，就是说，因为路途遥远，所以我们的歌唱家又是刚刚结束在泰国的巡演，劳累的一个行程里面，对自己的嗓音是不是能有一个更好的保护？
那再跟您聊聊音乐的国际交流方面哈，我相信您肯定是经常到全球各地去巡演哈。那在指挥的过程中，在不同地方演奏的过程中，您最注重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和在乐团合作的时候，是平衡艺术表现更重要呢，还是技术方面要发挥到100%更重要？
我觉得至于演出来讲，尤其是在一个并不是太熟悉的一个地域，或者是一个场地，或者是观众不是你所熟悉的，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在音乐厅，我们能够迅速的跟观众有一个共鸣。作为我是指挥来讲，我跟我的团体要有一个交流，那么同时这交流的成果要直接冲向观众，而面对相对陌生的观众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调整，或者说我们的心态上面会有一点点未知。那么如何在这个音乐厅里边尽快的通过作品、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演唱，能够跟我们的观众有一个迅速的交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任务。这个同时呢，也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会来讲最奇妙的一个体验。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